我很多时候都很好奇鲁豫老师是怎么克制住这种、嗯、就是机会来了但是你可以很平静的遵从自己的内心、嗯、把它暂时的拒绝这样子的一种选择的、嗯、因为在我看来或者说大部分的人看来就是他的这个选择、嗯、你在十三幺比较火的那几年你选择不去上十三幺，这就是一个我们会打引号说很傻的选择嘛、嗯、对吧，
其实懂得拒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因为特别是对于 ISFP 的性格类型来说吃专业饭的，然后就有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感觉，就是我其实只是说我一直在深耕我这个专业，到了我的机会我发光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把甘蔗就是从头都吃到尾的，我只需要吃一节甜的就 OK 了，这个其实是非常冷静跟克制的那种职业人的那种专业修养。他当时有一期鲁豫老师去采访周润发，对，然后采访周润发的时候是周润发带着他去吃冰淇淋，嗯，然后被拍下一张特别有意思的照片，然后下面的就是说评论都是说看到鲁豫老师吃冰淇淋总会有一种错位感，然后还跟周润发一起吃冰淇淋，最搞笑这两个人吃的还津津有味，就有一种爸爸带着女儿背着妈妈出来吃冰淇淋的感觉对，就是你这种活人感就上来，就是确实吃得很开心知道吧，这两个人。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来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小克姐姐克莱尔，欢迎克莱尔的到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克姐姐克莱尔。
哎，克莱尔，我们上一期 MBTI 聊名人聊的是陈鲁豫老师，那么我们这一期继续。其实你知道吗？我在看到陈鲁豫老师的那个视频播客鲁豫漫谈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他的这种形式的美感，你懂我喜欢的点吧？
你展开说说，你作为专业媒体人、
就是、
他那个形式有哪里特别厉害的地方吗、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很多国外的、做得比较好的声量比较大的视频播客的时候，没有看到过形式感极强，布置如此用心、包括它的灯光呀、色调啊、然后对于这个服装的细节把控啊，你知道它的两个麦克风是很对称的这样子、以及整个鲁豫漫谈的片头是怎么进来的、它有一段自我的旁白和陈述引入今天要给大家呈现的这个采访的嘉宾，他有片头片尾，有这个标题，有声音音效，以及你看到最后的制作组的一大串工作人员的名单，我觉得都很考究，在这样子的一个短平快的一个时代还能做出如此考究和制作精良的内容，是就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种他的个人美学的。
车厘子讲这些点 INFJ 的那个小克姐姐完全没看到我的理解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 ISFP 的一个媒体人做出来的东西，然后被另外一个 ISTP 的媒体人看懂了。
好的。
INFJ 作为内容方面，我们看的是内容，更多的是舒适感
啊，
因为我很喜欢他跟张小慧的那一期，就会很觉得很舒服。但是你刚刚讲那些专业的东西，估计也就是媒体人能有那么强的那种感知力。
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像我们就去年的那种在我们家沙发上面录制、或者在这个空间里面单机位录制，也是一种比较便利的形式嘛。国外其实也有不少这种比较朴实的风格的这样子的视频播客、但是我觉得陈鲁豫老师一直是对自己的内容美学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或者说是一套审美体系在那边的、你看他的陈鲁豫的电影沙发，他有一个中视频的节目去介绍他喜欢的电影、他也是坐在一个、沙发前面对着摄影机娓娓道来，不是随便拿起手机怎么样就来录一段这样子的一种形式的美感在那里的。
我就是从营销角度上来说，因为我的那个本科专业是 marketing， 我会感受到鲁豫老师是用了很强的视觉锤，相当于他这个样子给到你一个很强的一个冲击力，至少来说对于他的一些目标受众群来说很强的能够记住这个美感、对，能够刻在心里的感觉。
对啊，像我这样子比较追求形式美感的人、看着就非常的舒适。 那回过头来继续我们这期的 MBTI 聊名人、我们继续来聊聊鲁豫老师的人生下半场。我们当下比较熟悉感知到的、去年应该来说就是陈鲁豫老师的爆发之年嘛，他做了这个眼中花束的播客节目、收听量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及他在采访很多优秀的女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好合适，他好能懂这些嘉宾的点啊、然后呢到去年底今年初的时候陆续开始他的个人的、视频播客，我们就会发现哎，又好合适，他怎么这么适合做长视频内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视频播客的这样子的一个媒介。在我们现在这个网络媒体时代，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你就会发现他好像一直在坚守着自己的一些初心，做内容的初心，你也没有看到过他做特别短平快的那种一分钟的短视频、
是 被裁剪的那一个，应该是在互联网上是被裁剪的那一个，但我确实没有学习到他有做短视频，他更多是很长的那种节目访谈类型的，
对
这会比较多一些。
大家好，我们是
心流公园
Flourish Park，
我是联合创始人小柯姐姐克莱尔，
我是联合创始人车厘子。
四月份呢会有我们心流公园一周年的特别的庆祝活动，我们请车厘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我们在4月18号的这一天呢，会在都河书局的8号桥夜听路的播客空间，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空间啦，跟大家来一场线下的见面会的活动，是以人生复利为主题，从脑体心三个层次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我们最近比较热门的 AI 养龙虾的这个技巧，然后怎么样用 AI 去赋能艺人公司，这个环节的话我们会请到与他有关的主播 Summer 小姐姐来给大家分享。第二趴体的部分是会请到我的好朋友糖糖糖医生，也就是祛病三分糖的主播、来给大家分享怎么样去读懂一些身体的讯号啊，如何去养生的话题。那么最后晚上的这个部分是什么呢，小柯姐姐？
晚上的部分呢，我们给各位伙伴们呢是准备了 MBTI 的吐槽大会，因为大家其实一直都在视频播客里面看到我和车厘子我们两个人一起聊这个 MBTI 的话题，一起录视频播客。那我们这一次一周年是特别为大家准备了这样子的环节，可以来体验我们的视频播客的录制。
对，把我们心流公园经典的夜聊会搬到了线下来，请大家直接上台来参与这个 MBTI 的吐槽大会。
是的，所以感兴趣的伙伴千万不要错过哦。
欢迎添加 Cherry Onsite 跟我进行联系，加入到我们的这次线下体验活动当中来。
我们4月18号的活动是不是还给大家准备了大礼包呢？
对对，我们其实提供的就是新开张的这个夜听路的播客间的一个限时体验券，以及由我们金流公园的两位主播给大家有一个咨询和策划，教大家如何去完成自己的视频播客，还有就是我们这次4月18号的活动的一个饮品的提供方周丽提供的手工鸡尾酒、每人都有一份，欢迎大家到时候来线下找我们边喝边聊哦。其实我在就是说查阅他以前的资料的时候就发现，我们说他的人生可能走到现在，因为已经有几十年的在行业内的这样子的一个不断采访、不断的去做，不论是新闻也好还是这个专访的内容访谈节目也好，他一直在持续着自己的一个职业路径。在跟许知远的对话当中他提到说，他其实自己一直认为自己只有主持人这一个职业身份，他没有其他的工作，因为许志远还做过单向街书店的这个创业嘛、
他身份比较丰富一点，
对对对，
斜杠青年
身份
丰富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陈鲁豫老师就是 ISFP 的性格，是不是他就一直在做自己特别我们叫舒适区也好，或者是他比较认同的那种内容体系、包括他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考古有发现他在做公众号的时代、其实是有类似于做那种给读者回信的这样子的一种 有点像情感电台的那种形式的内容，当然他也会比如说自己这段时间有什么所思所想，他会小录一段三五分钟，用音频的方式在公众号里面或者是在哪里进行发布，是这样子的一种形式。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就说的短视频的那种模式其实还是很不一样的。
是，我会觉得因为每一个性格类型也好，包括每一个行业再是一个职场专业人士，他们其实都是有不同的长板跟短板的。鲁豫老师身上我感受到强大的一个能量，就是关于那种专业的沉淀，他似乎就是一个特别擅长于做慢的长的内容的，很细腻的这样子的。前一段时间的话，其实互联网上短视频的一个爆发，它的一个红利期其实带给的是做短平快的那些媒体人，现在其实更多的是给到了一些专门做慢的长的媒体人机会。所以最近徐老师也挺火的，陈鲁豫老师也挺火的。
是的，我记得在鲁豫老师跟许志远的这期的视频播客里面听到的，他觉得很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追赶热点的，因为风口永远在变。然后呢，许志远就说那其实就是让时代奔向你，你不用去奔向时代，因为你永远都抓不住时代的风口浪尖嘛。鲁豫老师就说他自己也在慢慢的适应这个时代，但是呢确实还是一直在保持着他的初心，做他自己比较擅长的，就像小柯姐姐说的长的慢的比较细腻的这样子的一种媒介形式，而不去轻易的去尝试短平快的比较绝对化的那样子的一种内容。在那期跟许志远老师的节目里面，因为许志远我们知道他做十三幺这个综艺嘛，之前也请了很多比如说像 Papi 酱像俞飞鸿这样子的一些女性的嘉宾，其实也请过鲁豫老师，但是鲁豫说他当时好像正处在那个跟自己较劲和纠结的那个阶段，他还
转折期，
对，他还没有从一个职业主持人的框架完全的脱离出来，做好一个被采访者，做好把自我抛在大众面前这样子的一个准备，所以他当时是没有接受许志远的邀请的。
其实懂得拒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特别是对于 ISFP 的性格类型来说吃专业饭的，就有种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感觉，就是我其实只是说我一直在深耕我这个专业，到了我的机会我发光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把甘蔗从头都吃到尾的，我只需要吃一节甜的就 OK 了。这个其实是非常冷静跟克制的那种职业人的那种专业修养。
对，我很多时候都很好奇鲁豫老师是怎么克制住这种就是机会来了但是你可以很平静的遵从自己的内心把它暂时的拒绝这样子的一种选择的。因为在我看来或者说大部分的人来看你在十三幺比如说比较火的那几年你选择不去上十三幺，这就是一个我们会打引号说很傻的选择嘛，对吧？
是，从外部来看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还是回到 ISFP 的性格类型来说，因为 S 实感偏好的人他是通过经验值的。我们回顾到我们第一期的时候聊鲁豫老师的成长的历程过程当中，车厘子你也提到他参加过很多比赛，他很早就已经有过足够的见识了，所以当他有过足够的见识的时候，他再去分别这个机会是不是适配自己的时候，他有更多的角度去观察，而不是说单个角度。因为我们都会说一个案例，说一个成功人士，他的成功背后他是多元化的，他不是单一元素的。对，所以当他的说看到这个时机可能不是他最好的时机去上十三幺，他拒绝也有他背后的理由的。
反正我看那期视频播客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觉得自己没准备好，那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自己袒露自己内心的那个时刻，所以当下拒绝了许志远的邀请。但是他说通过这两年自己更加的放开打开了之后，他就觉得可能这个阶段的他是准备好了，所以也是开始做鲁豫漫谈。而且你可以在他最近的这些视频播客里面，我发现了一个他最大的改变，就是他从他职业主持人的这个壳子里面给拖出来，而变得更加的 外放，他以前的采访可能是如果嘉宾说出了一个他自己没有那么认可和没有那么多感知的观点或想法的时候，他不会去评判，或他也不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
他在那个专业角色里。
对对，但他最近的这几期哎很有趣，比如说在跟龚琳娜一起录的视频播客里面，因为龚琳娜跟他的前夫等于说是这个婚姻关系不在，但是最后举办了一场纪念音乐会，他说在举办这个纪念音乐会的时候，作为两个惺惺相惜互相欣赏的艺术家的时候，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吧，对他曾经的爱人这样子的女性，他还是觉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感动。但是鲁豫就说那我跟你不是一样的人，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就是亲密关系和职业身份这边完全的剥离开了。
对呀，我就很喜欢我看到这里，我就会觉得呀，鲁豫老师的活人感
啊，对，
上来了，他就正常人
不迎合了，你知道吧？
对啊，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你在镜头前，对吗？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他一个成长过程，更多的是感受到他从去表演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媒体采访人，然后成长成了一个专业的表达者。
嗯，
他在表达他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他能讲自己的感受，我不是以他人为中心了。
对对，这个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在看他这期就是跟龚琳娜老师的聊天的时候说，哎呀，这个鲁豫说出了我的心声
啊，
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很多的时候，虽然说我们说每一个人他有每一个人自己的想法跟价值观嘛，但我觉得敢于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或者提出自己不同的价值观的时候，这真的很需要勇气耶。这感觉就是一种怎么说，经过很多的岁月历练，你才能够有底气说提出了我的观点和不一样的感受，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就更以一种特别平等自由的姿态去进行对话，而不是有点像单方面的去采访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确实是要打破这个和谐的对话是需要勇气的。
是的，是我第二次看到特别喜欢的鲁豫老师表达自己的真性情的时候，就是他跟戴锦华老师的一期视频播客的对谈。当戴老师说自己差不多是在50岁的时候，终于把以前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很多想不通的事，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那期节目，很多以前的因为年代文化环境所造就的那种波折，人生历练里面的波折。他说到50岁的时候，以前很多想不通的事情，比如说被好朋友背叛，被以前觉得价值观很相同的一些人，就是说大家分道扬镳了，就是离开了，对这种事情释怀了。然后鲁豫这时候就来了一句说，哎呀，戴老师你是怎么做到的呀？我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完全能做到呀？对，我觉得这也是很可爱，就是鲁豫终于能够特别放松和轻松地讲出自己也是一个比较普通人的一个心态，把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想法跟感受表达出来。
是，确实是他敢于去做一个孩子了。我想就讲一个我前面做的功课里面有看到的一个照片，一个图文。有一期鲁豫老师去采访周润发，采访周润发的时候是周润发带着他去吃冰淇淋，被拍下一张特别有意思的照片，下面的评论都是说看到鲁豫老师吃冰淇淋总会有一种错位感，还跟周润发一起吃冰淇淋，最搞笑这两个人吃的还津津有味，就有一种爸爸带着女儿背着妈妈出来吃冰淇淋的感觉。就是你这种活人感就上来，确实吃得很开心，知道吧，这两个人。对，可能过了一个坎的时候，他的那种真人感浮出水面的时候，确实是非常吸引我们当下的这一代人的一个关注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鲁豫老师他本身变化了那么多，因为我在看他早年的这本散文集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他非常丰富的内心，就他性格当中本来就有这一面，只不过我们更熟知他的鲁豫有约，他没有被大家广泛的知道，但是在去年到今年为止，鲁豫老师性格当中比较活泼 或者说也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真实的内心的敏感的感受的这一面，就非常契合的符合了当下大家对就是说他作为一个已经成名的人士的一种活人感的追求。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怎么样去熬自己的人设去讨好观众什么的很多的举措，我觉得好像鲁豫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人生的模板。 ISFP 的这种性格的小伙伴们他们也不用轻易的去迎合市场，但是他们只要坚持的做自己就有一天是可以等到他们花开的时刻的。鲁豫老师的这个人生哲学大概就可以概括为不慌不忙不抢不卷安静生根自然开花。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因为我们其实看到陈鲁豫老师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他几十年的职业路径和现在的一个非常自洽和轻松的游刃有余的状态，我们再看 ISFP 这种性格类型的朋友的时候，小柯姐姐会给我们进阶中的小画家们
进阶中
有怎样的一些建议呢？
进阶中我会觉得因为这两期节目录下来做了很多的功课，我会强烈的感受到的是要努力去试一试，努力去试一试，给到自己机会，如果你觉得没有准备好也要努力去试一试，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所以观察下来鲁豫老师后面转变出来的话会有几个关键的一个点的因素，虽然说他可能一直是这个样子的，但他要展现出真实的一面给到大众看是需要勇气的，所以打开自己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打开自己以后，你真实的部分暴露出来以后，你就需要去直面周围一些不是特别和谐的一些声音，他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内核去接受这一切。他的性格我看下来倒不是走对抗路线的，是走接受包容路线的。这个我觉得和他的一个我们上一期有提到他的一个教育背景那些底蕴在那里的，所以他选择的是包容，对，这个其实是比较重要的。我会总结一下他具体策略有这几个点，一些我们 ISFP 在中场的时候的伙伴可以借鉴一下鲁豫老师这几个点。第一个，等待时机，但是不要过度拖延。因为前面车厘子也总结到说鲁豫老师这一路过来他是有专业的积累各方面，但是如果说是一遇到机会，他的机会肯定还是比普通人的机会要多一点的，对吧？这个是事实。所以当你普通人遇到对的机会的时候，你还是要牢牢抓住去试的，对。第二个就是在自己的一个场域中的一个尝试，一定要从舒适去开始。对这个部分感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期讲到他那个英语演讲竞赛，确实
是
有点厉害的啊。第三个点还是要去接受不完美的一个部分， ISFP 的话也是会有一点小小的那种完美主义在里面的，所以你还是要去接受一些不完美的一个部分的。第四个点还是要去看我们在接受不完美的过程当中学习鲁豫老师很强的一点，我会感受到他用行动在回应。前面有提到说我会觉得他包容嘛，他被说了很多年好吧，就别人讲我但他不去反驳不去对抗，那他用什么来去做了这一个成长的路径呢？他倒不一定在自证过程当中，因为自证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其实是用的什么，用行动，
对
吧？对，仲浩那个点
是的。还有他以前做鲁豫有约做大咖一日行其实也有点像在拍纪录片的一种比较新的形式去了解采访嘉宾的生活细节
是的。还有一点最后的一点，我是会觉得包括现在车厘子和我们在做心流公园这一档节目过程当中也会强烈的感受到，其实作为一个你已经出来选择去表达自己的一个人来说，其实很容易被误解的。被误解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还是要做好很强的心理建设。上一集有提到周杰伦他是一个 ISFP， 然后鲁豫老师也是 ISFP， 像周杰伦这样的人生的轨迹其实你很难去复刻，也很难在这个里面有很强的一些经验的提炼，但是像陈鲁豫老师的一个个人的经验，特别是对于现在中女时代的女性来说，如何去坚定自己内核，走自己舒适圈里面的，把特长拔出来，这个其实是很好被借鉴的一个案例。
对的，是的。我们其实为什么在去年2025年这整年时间觉得 陈鲁豫老师好像全面爆发，迎来他的当打之年。我觉得风口没有朝向你的时候，你自己还是在做着你自己特别擅长和热爱的事情。比如说他这几年开始做的鲁豫观影团，鲁豫的电影沙发，推荐自己喜欢的电影或者是电影人，这个其实跟他一直以来从中学大学开始一直很喜欢看外语片，很喜欢看电影看书，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没有一个这么深厚的底蕴，一步一步积累到现在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那么信手拈来去把很多的电影知识呀，把一些电影人的一些背景啊娓娓道来，你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井喷式的爆发的。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人可以借鉴的一个点，就是在机遇没有转向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在持续的深耕你自己特别热爱和精心耕耘的那个领域，然后做好准备等待时机的到来。
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没错。感谢我们这次场地的提供方都和书局，金流公园的成长记都会在这个美妙的空间里面进行录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们看这期节目的一些所思所想，经过我们的回顾和介绍，你觉得我们讲述的 ISFP 的性格类型跟鲁豫老师的人生是不是契合呀？或者说你们身边的 ISFP 的小伙伴们，他们都是怎样的一种性格特质呢？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们的想法。我们金流公园的线上社群也开通了，欢迎大家添加 Cherry On Site 进群，跟我以及我们的小柯姐姐进一步的交流。好的，那么我们这一期的金流公园差不多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